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从前先王定下的制度，从天子、公、侯、卿、大夫、士职到奴仆、守门人、打更人，他们的爵位俸禄、生活供养、公事房屋、车马服饰、棺椁葬具、祭祀礼仪、生死规制，各有等级差别，小的不能僭越大的，低贱的不能超越高贵的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上下有序而民心安定。于是区分土地、川泽、丘陵、平坦肥沃之地、低洼湿地的适宜用途，教导百姓种植树木、饲养牲畜。五谷六畜以及鱼鳖、鸟兽、芦苇蒲草、木材、器械等物资，凡是用来养生送终的东西，没有不培育生产的。按季节培育，使用时有限度。草木未落时，斧头不进山林。柴塔未祭祀时，王谷不布于野泽。鹰隼未搏击时，弓箭不射向小路。既顺应时节获取物产，但山林不砍伐幼树，水泽不割取嫩草，幼鱼、幼鹿、鸟卵都有经常的禁令。这是为了顺应时气，繁育万物，积蓄充足的功能，如此完备。然后是农工商四民根据土地适宜情况，各自发挥智力和体力，早起晚睡，从事自己的职业，相互交换劳动成果，互通有无，共同获利而都充足，不用征发和约期，远近都丰足。所以易经说，君主用财政来辅助天地适宜之事，以治理民众，备办物品供人使用，制成器物以利天下，没有比圣人更伟大的了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管子说，古时候四民不能混杂居住，士人在闲暇时谈论仁义，工匠在官府中议论技巧，商人在市场上谈论财力，农民在田野里谋划农事，从早到晚从事本业，不会见到其他事物而动摇。所以他们的父兄不用严厉管教就能成功，子弟不用费力就能学会，各自安居乐业，甘食美服，即使见到奇丽繁华的东西，也不是他们习惯的，就像戎狄与鱼跃互不相通。因此欲望少而是简约，财物充足而不争斗。这时统治民众的人用道德引导他们，用礼义约束他们，所以民众有羞耻心而且恭敬，重视道义而轻视财力。这就是夏商周三代能直道而行，不用言行而治理好的大概情况。到了周王室衰微，礼法败坏，诸侯雕刻屋船，漆红柱子，大夫在梁上雕刻山形水草，八佾舞在庭院，庸师在堂上彻祭。这种风气流传到世人和百姓，没有人不背离制度而放弃根本，种田的人减少，经商的人增多，粮食不足而货物有余，逐渐衰落到了齐桓公、晋文公之后，礼义大坏，上下互相冒犯，各国政令不同，各家风俗各异，嗜好欲望无法控制，僭越差别没有极限。于是商人流通难得的货物，工匠制作无用的器物，世人设立违反道义的行为来追逐时好而获取世间资财，虚伪的人背弃实际而追求名声，奸邪的人侵害他人而求利，篡位弑君取得国家的人成为王公，抢夺他人而成家的人成为英雄豪杰。礼义不足以约束君子，行路不足以威慑小人。富人家里土木建筑披上锦绣，狗马有吃不完的肉和粮食，而穷人连粗布短衣都不完整，只能吃豆子喝凉水。他们都是编户齐民，同列平民，却以财力互相称霸，即使成为奴仆也没有怨色。所以那些弄虚作假干坏事的人，在一世之中自足，守到循礼的人却免不了饥寒的忧患。这种教化从上兴起，是由于法度没有限制，所以列举这些形式来传示世间的变化。从前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上，于是重用范蠡、季然。既然说知道要打仗就修整战备，了解时节使用就知道物资，这两方面掌握了，万种货物的情况就可以看清了。所以天旱时准备船只，水涝时准备车辆，这是事物的道理。推广这类方法来治理，十年国家富裕，厚赏战士，于是报复了强大的吴国，洗刷了会稽的耻辱。范蠡感叹说，既然的策略用了其中五个就得意了，既然用于国家，我想用于家庭。于是乘坐小船漂浮江湖，改名换姓，到齐国称为蚩夷子皮，到陶地称为朱公。 他认为陶地是天下的中心，诸侯四通八达，是货物交易的地方，于是治理产业，囤积物资，随时逐利而不苛责于人。所以善于治理产业的人能选择人才而把握时机。19年间三次获得千金，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兄弟。后来年老体衰，听凭子孙修治产业并生息，于是达到巨万。所以说到富有的人就称陶朱公。子干、端木赐在孔子那里学习后，退而到魏国做官，在曹国、鲁国之间囤积贩卖货物。孔子的70个弟子中，端木赐最富裕，而颜回用竹筐吃饭，用瓢饮水，住在陋巷。子干乘坐四马高车，带着数帛礼物聘问诸侯，所到之处，国君没有不分庭抗礼对待他的。然而孔子认为颜回贤能而讥讽子干，说颜回差不多有德了，却常常贫穷。端木赐不接受天命而经商，猜测行情却常常猜中。白圭是周人，当魏文侯时，李悝尽力开发土地资源，而白圭乐观时变，所以别人抛弃的我取来，别人取来的我给予。他能粗茶淡饭，克制嗜好欲望，节省衣服，与管事仆人同甘共苦，追逐时机就像猛兽凶鸟扑食一样。所以说我治理产业就像伊尹、吕尚的谋划，孙武、吴起用兵，商鞅施行法令一样。所以智慧不足以权变，勇敢不足以决断，仁德不能取舍，坚强不能持守，即使想学我的方法，我终究不会告诉他。天下说治理产业的人以白圭为祖师。伊顿用金银持盐起家，邯郸郭纵以冶铸铁器成就家业，与王者同样富有。乌市县有个叫裸的人从事畜牧，牲畜众多就全部卖掉，寻求奇异的丝织品，暗中献给荣王。荣王十倍偿还他牲畜，牲畜多到用山谷计算牛马。秦始皇让裸比照封君，按时与列臣朝请。巴蒂有个寡妇叫青，他的祖先得到丹砂矿，独占其力几代人，家产不可计量。青寡妇能守住家业，用钱财保护自己，别人不敢侵犯。秦始皇认为他是真富而礼遇他，为他修建了女怀青台。秦汉的制度，列侯封君收取租税，每年每户200钱，千户的封君就是20万钱，朝觐、聘问、祭祀等费用从中支出。平民农工商贾大概每年1万钱的本钱得到2000利息，100万钱的人家就是20万，而更易徭役、租税从中支出，衣食也美好。所以说在陆地，养马50匹、200蹄，牛160头、1000蹄脚，羊250只、1000足，则中养猪250头、1000足，水中养鱼1000担，山上种植1000棵秋树，安逸1000棵枣树，燕秦1000棵栗树，蜀汉江陵1000棵橘树，淮北营南合计之间1000棵秋树，陈夏1000亩漆树，齐鲁1000亩桑麻，魏川1000亩竹子，以及名闻万家的大城，成交1000亩亩产一中的良田，或者1000亩之子、茜草、千畦生姜、韭菜，这些人的收入都与千户侯相等。谚语说：“从贫穷求取富贵，农民不如工人，工人不如商人，刺绣文采不如倚门卖笑。”这是说工商业是末业，是贫穷者的凭借。在《通都大义》，卖酒一年千酿，醋酱千缸，姜汤千担，屠牛、羊、猪千匹，买进粮食千钟，柴草千车，船只总长千丈，木材千棵，竹竿万个，轻车百乘，牛车千辆，木器7器1000件，铜器1000钧，素木铁器或者栀子、茜草千担，马口蹄1000，牛蹄1000，羊、猪1000双，铜蒲手指1000，金角丹砂1000斤，其帛絮细布1000钧，彩色丝绸1000匹，粗布皮革1000担，7000大斗，九曲盐尺1000盒，瑶鱼鲫鱼1000斤，腌鱼鲍鱼1000钧，藻粒1000担3倍，狐貂裘皮1000匹，羔羊皮裘1000担，毛毡坐席1000具，其他果品1000种，贷款金钱1000贯，牙商经纪人，贪婪的商人取3成利，廉政的商人取5成利，也相当于1000成之家，这是大概情况。蜀地卓氏的先祖是赵国人，以冶铁致富。秦国攻破赵国，将卓氏迁到蜀地，夫妻推着小车行走。 那些被牵的俘虏中稍微有点钱财的人急忙给官吏请求安置在近处，住在家门。只有卓氏说，这里土地狭小贫瘠，我听说名山之下有肥沃的原野，地下有芋头，人至死不会挨饿，民众善于织布，容易交易，于是请求迁到远处。到了临邛，非常高兴，就在铁山古风野住，运筹策划，卖给滇蜀民众，富裕到拥有童仆800人，田园池塘涉猎之乐与君王相比。程正是从山东迁来的俘虏，也从事野住，卖给西南少数民族，富裕与卓氏相当。程卓衰落后到成帝哀帝年间，成都罗婆资产达到巨万。当初罗婆在京城经商，随身带着几十到百万钱，为平陵时事掌管钱财。他这个人很勤奋，时事的资产赐于如是居士，信任罗婆，给他丰厚的资金，让他往来巴蜀，几年间达到千余万。罗婆拿出其中一半贿赂曲阳侯、定陵侯，依靠他们的权力向郡国赊贷，没有人敢拖欠。他独占盐井之力，一年所得翻倍，于是增值了他的财富。晚帝孔氏的先祖是良人，以冶铁为业。秦国灭掉魏国，把孔氏迁到南阳，大搞古风野筑，规划卑池水田，驱马游历诸侯，趁机通商获利，有游闲公子的名声。但他赚的钱超过本分，比那些吝啬的人更富，家产达到数千金，所以南阳经商的人都效法孔氏的从容大方。鲁地人习俗俭省吝啬，而秉氏尤其厉害，以冶铁起家，富裕到巨万。但他家自父兄子弟约定，低头捡拾，抬头收取，借贷经商，遍及郡国。邹鲁两地因此很多人离开文学而追求财力，其的习俗轻视奴仆，而刀尖却唯独喜爱看重他们。凶悍狡猾的奴仆是别人所忧患的，只有刀尖收留他们，让他们追逐于盐商甲之力，有的带着车马结交郡守国相，但刀尖越发信任他们，最终得到他们的力量，积累起数千万家产。所以说宁肯不要爵位，也要为刀尖，是说刀尖能使豪奴自负而尽力。刀尖衰落后到成帝哀帝年间，临淄姓韦，资产5000万。周地人已经吝啬，而施使尤其厉害，转运货物车辆数以百计，到各郡国经商，无处不去。洛阳地处齐秦楚赵之中，富家互相夸耀长期经商，经过诚意不进门。因为用这些方法，所以施使能积累到10000000。施使衰落后到成帝哀帝王莽时，洛阳张常书、薛子仲资产也是10000000。王莽都任命他们为那严氏，想效法汉武帝，但不能得到他们的财力。宣曲人士，他的先祖是都道仓的官吏。秦朝败亡时，豪杰争相夺取金玉，只有任氏独自窖藏粮食。楚汉在荥阳相持，百姓不能耕种，米价一旦涨到万钱，而豪杰的金玉都归到任氏手里，任氏以此致富，富人奢侈，而任氏降低身份，致力于耕田畜牧。别人都争取低价，任氏却独取高价优质的，富裕了几代人。但任公家规约定，不是田畜所产的东西不吃不穿，公事不完成就不能喝酒吃肉，以此作为乡里的表率，所以富裕而受到主上重视。边境的开垦，只有侨逃靠此达到马千匹、牛加倍、羊万头，粮食以万钟计算。五楚七国起兵时，长安城中列侯封君从军出征，相子钱家借贷，子钱家认为关东成败未定，都不肯借，只有吴延氏拿出千金贷给他们，利息10倍。三个月后吴楚平定，一年之中吴延氏获得10倍利息，因此富有关中。关中富商大贾大多是田氏，如田强、田兰，为嘉利氏、安陵杜氏也是巨万。前代富人衰落后，从元帝、成帝到王莽，京城富人杜林凡家茂林至往，平林如是居士，长安丹沙商王君房、斗齿商樊少翁、王孙大清是天下资产最高的人，樊家5000万，其余都是巨万。王孙清用钱财养士，与豪杰交往，王莽任命他为京司事师，相当于汉朝的司东侍领，这些都是特别显著的。 其余郡国富民兼营多种行业独占利润，用财物贿赂自我显扬，在乡里受敬重的人数不胜数。所以秦阳以种田而甲冠一州，翁伯以贩油脂而压倒全县，张氏以卖酱而奢侈，智氏以磨刀而列鼎而食，卓氏以治卫府而车马成群，张礼以马邑而集中，都超越了法度。但他们常常遵守本业，积累盈利，逐渐兴起。至于蜀地卓氏、皖地孔氏，其地刀尖，公然独占山川铜铁余盐市井的收入，运用谋略，上争王者之力，下顾平民之业，都陷入不轨奢侈的恶行。更何况那些盗墓、赌博、抢劫、犯奸致富的人，如屈书、姬发、雍乐成之类，还排列在行列中，伤风败俗，是造成大乱的根源。